欢迎来到 AI Radio FM 科技频道，您的专属生成式 AI 播客。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真的是给那些在处理超长文本和实时交互场景的 AI 应用开发者们带来了福音。我们今天要深入探讨的是一篇关于高效流式语言模型与注意力汇聚点 Efficient Streaming Language Models with Attention Sinks 的论文。Which, 你准备好了吗？
当然。听到流式和无限文本这些关键词，我就知道这期节目绝对有料。正如论文标题所揭示的，核心就在于解决大型语言模型 LLMs 在处理连续超长输入时遇到的两大难题，一是 KV 缓存的内存占用和延迟问题，二是模型在新长文本上的泛化能力不足。这简直是很多实时应用，比如智能客服长文档分析的痛点啊。
说得太对了，很多时候我们用了很棒的 LLM，但一遇到长对话或者长文档，它就掉链子了，性能急剧下降。论文里提到，像 Llama 2这样的模型，虽然预训练窗口是 4K, 但如果输入超过这个长度，表现就会很不稳定。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要说到论文里一个非常核心的发现，注意力汇聚点 Attention Sinks 现象了。简单来说，就是模型，尤其是在预训练阶段，会不自觉地把大量的注意力权重集中在输入序列的开头几个 token 上，即使这些 token 本身并没有太多实际的语义信息。就像是这些初始 token 成了黑洞，把大部分注意力都吸过去了。
啊，听起来有点反直觉。为什么是初始 token 呢？它们不应该和后面的内容一样重要吗？
研究者们分析了原因，主要跟 softmax 函数有关。因为 softmax 要求所有注意力权重加起来等于一，当模型找不到其他特别相关的 token 时，就把多余的注意力分配给了这些始终可见的初始 token。而且，因为它们出现在序列的最前面，几乎会被后面的所有 token 看到，更容易被训练成这种注意力汇聚点。
原来如此，那这种注意力汇聚点现象导致了什么问题呢？论文里提到，简单的窗口注意力 window attention 会失效，这是怎么回事？
窗口注意力就是只保留最近 K 个 token 的 KV 缓存。这样做的好处是内存占用稳定。但问题是，一旦序列长度超过了缓存大小，初始 token 就被踢出了。这时候，因为模型过度依赖那些初始 token 作为汇聚点，一旦它们没了，模型的注意力分布就乱套了，导致困惑度 perplexity 飙升，性能急剧下降，就像论文里 figure 3展示的那样，表现直接塌方了。
听起来就像是你突然拿走了舞台中央最显眼的那个道具，整个表演都进行不下去了。那 Streaming LLM 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Streaming LLM 的解决方案非常巧妙，而且关键是不需要对预训练模型进行任何微调 Fine Tuning。 它结合了两种策略，一方面保留一部分初始 token 的 KV 状态作为注意力汇聚点来稳定注意力计算，另一方面用一个滚动的 KV 缓存 Rolling KV Cache 来存储最新的 token。这样既保留了汇聚点的稳定作用，又高效地处理了新流入的文本。
不微调就能处理无限长度的文本，这简直是开发者梦寐以求的。论文里还提到了，在预训练阶段加入一个特殊的 Sync Token 可以进一步提升流式部署的效果，这是怎么做的？
是的，研究者们发现，如果模型在预训练时就知道有一个固定的可学习的 Token， 他们称之为 Sync Token，专门用来承载那些不那么有用的注意力，那么模型就不会再去抢占那些序列开头的 token 作为汇聚点了。这样即使在流式应用中只保留这个 sync token， 模型也能保持稳定的性能。 Table 3就展示了这点，加了 sync token 的模型只需要一个 sync token 就能达到很好的流式效果，而不用像普通模型那样需要好几个初始 token。
这就像是给模型一个专属垃圾桶，让它知道注意力可以往哪里扔，而不是随便找个地方塞，太有意思了。那么在实验部分， Streaming LLM 在哪些模型上进行了验证，效果怎么样？
论文里对 Llama 2 NPT Falcon 和 Pythia 这几大家族模型都进行了广泛的实验，涵盖了不同规模的模型。在语言建模任务上，无论是 20K 还是高达400万个 token 的长文本， Streaming LLM 都能保持非常稳定的性能，困惑度接近于需要重新计算的滑动窗口方法，但效率却高得多。 Figure 5就展示了在400万 token 上的稳定性。
400万 token， 这已经非常惊人了。对于实际应用，比如问答场景， Streaming LLM 的表现如何？
在问答场景，特别是模仿真实对话的指令微调模型上， Streaming LLM 表现也相当出色。 在 StreamEval 这个新设计的基准上，即使面对 120K 的输入长度，它也能保持不错的准确率，而传统的密集注意力会用内存溢出，窗口注意力则在超过缓存时准确率断崖式下跌。 Table 5和 Figure 9都给出了直观的对比。
那关于注意力汇聚点的数量，论文里有没有做消融实验 Ablation Study 来验证使用多少个初始 Token 是最佳的？
有的， Table 2就做了这样的实验，结果显示只加一两个初始 Token 效果不明显，但加到四个基本上就能很好的恢复模型的性能了，再增加就效果递减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默认选择四个初始 Token 作为注意力汇聚点。
明白了。那在效率方面， Streaming LLM 相比于其他方法，比如带重计算的滑动窗口，究竟快多少？内存占用呢？
这个是 Streaming LLM 最亮眼的地方之一。 Figure 10展示了，在处理长序列时， Streaming LLM 的解码速度相比于带重计算的滑动窗口可以有高达 22.2 倍的加速，而且它的内存占用基本与重计算基线持平，非常高效。
22.2 倍简直是质的飞跃，这对于需要低延迟高吞吐量的流式应用来说简直是革命性的。那在讨论环节，论文里提到 Streaming LLM 的局限性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影响，你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他也指出了 Streaming LLM 的主要局限，他优化的是处理无限长输入的效率和稳定性，但并不能真正扩展模型的上下文窗口长度，也不能增强模型的长期记忆能力。所以对于需要极长跨度才能回答的问题，或者需要深度理解长文档的任务，它可能就不是最佳选择了。但在短时记忆实时交互的场景，比如日常对话，它就非常适合。
确实术业有专攻，那社会影响方面呢？
积极影响方面，它降低了 LLM 在流式应用中的门槛，提升了用户体验，也让 AI 技术在教育、医疗、客服等领域更易于普及。同时效率的提升也意味着更低的能耗，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当然和所有 LLM 一样，它也可能被用于传播错误信息或有偏见的内容，所以伦理和安全措施同样重要。
总结得太好了，这篇论文的核心就是发现了注意力汇聚点这个有趣的现象，并且基于这个现象提出了 Streaming LLM 这个无需微调高效处理无限长文本的框架。它通过保留少量初始 token 的 KV 作为汇聚点，并结合滚动 KV 缓存，完美解决了窗口注意力在处理长序列时的性能衰减问题，并且预训练时加入 Sync Token 还能进一步优化。
是的，它成功地将 LLM 的预训练上下文长度和实际的文本生成长度接偶了，为 LLM 在各种流式场景下的部署打开了大门。无论是速度还是稳定性，都给业界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解决方案。
非常感谢 Wich 今天的精彩分享，相信听众朋友们对 Streaming LLM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它确实是推动 LLM 在实际应用中落地的重要一步。
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这个激动人心的技术，非常荣幸能在这里交流，期待下次再聊更前沿的 AI 话题。
感谢收听 AI Radio FM 科技频道，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